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
我将你的话藏
在
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我要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
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今天张牧师将透过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藏主话语在心里。请张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诸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回来了，而且今天是我们2018年的第一个主日，这样回到我们的属灵的家，是陶神所喜悦的。我们当然知道一年开始的时候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第一个主日来到神的教会，我们尊神为大，而且今天还会有主餐，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去蒙福的一个尾声，一个渠道。同时我们也新年同会有很多的励志，像有一个团契，加美团契，我1月1号去参加他们的励志，大约有50-60人参加。我们五堂的和一些核心同工，我们从开会12月31号，从7点钟开到12点半，晚上，也是跨年的，在一个寻求我们的意向，寻求这样的一些很多的事情。我们这些都是在组里边为着新年2018年，来准备，来励志。我相信诸位2018年你也有很多的期待，一个新的学期就要开始。一个新的学年，一个新的一年就要开始，我不知道你的励志是什么。那么我们在年前的时候有3次一系列的讲到神的话语。第一次我们讲到圣经非常的宝贵，这本书在人类历史当中是扮演了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角色，从很多的一些的见证，也同时我们看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用神的灵呼出来的，然后呢，与教育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么后来我们看到说，诗篇第一篇，那昼夜默诵、昼夜默想神话语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也提到说，在这个时代，这个能够拿出时间来，我们是很难的。我们看到说，以弗所说的地方讲到说，这个时代邪恶，你们要珍惜光阴，这些的他用的这个 King James 的版本是 redeem， 把那个时间救赎出来。其实我觉得对你我都有一些的感触，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忙，忙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忙什么。能够说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扎根，那么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管是在什么的光景里边，是在炎热的时候，还是在干旱之际，你都可以结果子，你的叶子都必青翠。这是神的应许，因为有神的话语，有神的灵的与你同在，你就不缺任何的营养，你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真的不清楚，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向神全然敞开的时候，然后去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被 transformed。 怎么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我们就有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这个人这个灵修读经之前跟之后，这个人就会变化。这些使得我们这个有这样一个被吸引到那边去，去做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我们还有后边1月份我们还是以真理作为主题。我们的目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大家借着这个新年 这是2017年到2018年这个转换的时候，你其中有一个立志，说你在神的话语上有扎根。你生活漂泊不定是可能的，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个活水的泉源。因此我们再次今天看到说神的话语的这个宝贵，同时我们也知道说一个属灵的人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其中有一条就是用真理做带子束腰。当你把真理作为带子束腰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很有力量。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经节的话是在诗篇119篇，这也是我们背的经节的这个出自这一章。119的话是很长的，也是最长的这个一章，整本圣经119都是在讲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背的话就是从9节背到12节。那么今天我就想把这个9节12节前前后后他在讲什么，然后呢跟你我这样一个什么关系，然后神的话语怎么样去能够能够藏在我们心里边，把它遵行出来。这个题目其实并不能涵盖这个意思，后边你会发现我其实更加去强调，或者这个圣经里边更加强调是遵行神的话语，在这里边去把神的话语藏在里边，然后去理解。虽然我们就在这里边就是说这个很长，但是我相信当神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在新年有一些的在这个立志，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往前走。我也相信我们通过一些的活动背经啊各个方面，让我们一起手牵着手，不但个人也是一个团体。所以到当我们进入这个还没有进入经节之前的话，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大而可畏，而且是不可测透，你的爱也长阔高深，我们只能体会到一点，我们知道，我们也经历到你爱我们。主，我们就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丰丰富来运行，虽然我们不能测其奇妙，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向你全然的敞开，放下我们的劳苦愁烦邪情私欲。主啊，你就洁净我们，让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心，你的亮光，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我们就从中得了智慧，也得了能力。主，我们不但听了，而且我们能够行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个经节。首先第9节，这是我们要背的第一个经节，就是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少年人，就是我们带有成长的人。有些人，有些时候与年龄无关，有些时候有些年龄比较年轻，但是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有些人就到那么的年龄，他也是个心智很不健全的人，你会觉得他那种整个那个表现心，这个整个就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这个少年人就是需要成长的这么一个人。那么用什么去洁净他的行为？因此那么看到说这个洁净行为是指什么意思？洁净，知道说我们人都有罪性，都有不良的行为，你我都有不良的习惯，都被有些东西去捆绑着。那我们怎么样去洁净这样的行为呢？那对于我们这些人生阅历还比较浅一些的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来讲的话，那么同样这个问题，你用什么洁净你的行为呢？你怎么在那里边能够长大成熟呢？他说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知道说谈到枝子与葡萄树，那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也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说 因我的话，因主耶稣他自己的话，你们就被修剪干净了，就不结果子的，就本来结果子的可以让结果子更多，用神的话语可以把我们洁净，让我们去修剪干净。一天24小时，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些东西说这个东西其实没必要做那么多，那个电视剧可能也不需要看那么长时间，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就把我们就修剪，让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因此这也是主的话语，就说主的话语是非常的重要，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动词，就是说有一个遵行。在谈到遵行之前的话，这个主的话语其实也让我们想到说，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创世纪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那个地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象征，当然那个是一个极端。有些时候你发现，哎，我怎么稀里糊涂一天就过去了，什么稀里糊涂一年就过去了，什么好像我很对自己的生活也觉得很不满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乱糟糟的。但是到了下边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神的话加上神的灵，就把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世界变成一个色彩斑斓满有秩序的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到这么美的大自然，就从空虚混沌和渊面黑暗当中用神的话把它塑造而成。同样你我有些时候我们生活是一团乱麻，一团淤泥，神的话是可以把它塑造成蛮有秩序有章法。我们在于这个这样一个真理的底下，我们就成为一个很有架构的人，我们就很有章法的人。因此我们做事情就很有章法，该自由的时候就是要自由，该守一些要守一些规矩的时候就要守规矩，你那样才会在那里边有安全。反复要用那个例子，但这个例子听起来不是很好。这个孙悟空跟唐僧画了个圈，他去找吃的去了，然后他跟他讲说，师傅你们不要出来，这个妖怪一定进不到个圈里边去，因为这个是有权柄的。因此唐僧在里边睡觉也可以，跳舞也可以，唱歌也可以，我天，我得了自由。但是你不能出这个圈，你出这个圈的话，你被魔鬼诱惑出这个圈的话，你就会受到魔鬼的攻击，你会受伤害。同样我们就是要在章法的里头，那么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变成一个蛮有秩序的一个人生。那么现在这个话语就是说遵行这句话，这个遵行这句话的话呢，这个词呢其实这是和合本的翻译，那么它其他的翻译呢就跟它不太一样。哎，我这又不好用了。 OK， 天智谢谢你了。这是遵行，中文的和合本跟新译本都翻译成遵行，但是到了 King James 版本，这个是它基本上按照原文英文的原文的这个直接翻译的话叫 taking heed， 什么意思啊？考考你的英文，因为英文应该很好了嘛。啊？不知道啊？博士都不知道啊？啊？什么意思啊？注意、警觉、留心，是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查字典才查这个 heed 什么意思。就是吕正中一本，吕正中一本你会发现他这个翻译起来读起来都很拗口，但是他基本上是从原文字里边直接我翻译的。他说就是要按照你的话语而谨慎着。那么我今天呢就是来把这个词呢，就是两个意思其实都有，一个是要谨守，另外是遵行，这两个含义都有。然后呢我们先看这个谨慎，就是这个来很谨守神的话语，看重神的话语，留心主的话语，这个角度 来看。然后后边我们再看这个遵行。那么看第十节，这是我们也是要背的，就是说从灵修的角度来看，第十节他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作者这个他呢想说，用什么捷径圣人的行为呢？我呢要去祷告，要寻求神的心意，因此就这样的话呢，我就不会偏离主的命令，因此我就会洁净我的行为，我就不会偏行己路，因此我就被修正回来。那这明显的是我的心态是祷告寻求主你的带领。那对我个人来讲的话，我的灵修里边，当我读完圣经之后，我一定有一栏，主啊你对我有什么提醒。然后当我把这个话写的地方一个问号放着放的时候，那当然是安静，说神对我有什么提醒。这个时候是就会使我想起来说，哦啊，你那个事情做得不太好啊，另外你可能跟另外人的关系，特别有些时候这个我们做牧者的有些时候是跟这个异性的关系的话又很小心，因为我们就容易就穿打领带，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觉得感觉挺好，就是说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以后你自觉不自觉又会进入那种试探的里头，那这个的话都是会进入到里边。有时候说你讲那句话，你或者你做那个事情，当或者说该刚强的时候没有刚强，该温柔的时候没有温柔，这些都是在主啊你对我有什么提醒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可以说，主啊我现在一心寻求你，我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特别是你前面读了一段圣经之后，有些经节就会很直接的对你讲话。上一次我上组织学的时候，是要对所有的人要温柔，那个温柔绝对不是说妥协，而是说不要去那种血气里边去跟对方吵，没用等等，就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有开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会，我已经觉得那里头我的耐心快没有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说，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那你有没有，你灵修的时候有没有说，主啊你对我有什么提醒？这个是很 personal 的一个 question， 你这样问的时候神会跟你讲话的，神会给你提醒的。就像我以前的时候在学校里边，结果这个写作业 footnote 没加好，你说我有意还是没意，好像两个都有。总而言之，教授给我判零分，让我回去重写，然后同事告诉我，我已经告诉所有的教授了。哎，我觉得这太难受了，我这个咱是有脸面的人，特别中国人，那怎么面子很重要啊。就那几天基本上回到校园就抬不起头来。我一次灵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他主你对我有什么提醒，然后主对我的提醒说，我让这个事情发生难道让你抬不起头来吗？你应该抬起你的头来。那这就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而且就是对我讲的话，说众城门呐，抬起你的头来，你的王要进来。在那话读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扎心，因此就可以叫我偏离，不要偏离主的命令。当我偏离的时候，我就哎呀算了，神学院不要读了，哎呀服侍神算了吧，那些都是我的想法，因为太丢面子了。我看哪个教授的眼睛都觉得啊，他这个人作弊啊，这个在美国这多大个事情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很真实的，我也相信，我也盼望诸位在新的一年里边有这样的一个一心寻求，特别是在灵修的时候拿出那时间来对着神的话语去看主对你有什么提醒。第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是简单一句话，就是背经。你灵修完了之后，你总是可以找一句把它背过来。当然你说这个背，这个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只能跟你分享我的哈。 你我不好的榜样你也不要学。我对那个圣经的经义我会抓得比较紧，我会看不同的翻译版本，但是你要为我把那个和合本一个字不错的背下来，有时候很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所以说以前的时候在神学院里面，我有时候要背景比赛啊，或者说有时候考就是说大家演戏剧啊，有背景啊，我也跟他们开玩笑说，当你发现我背的跟你们不一样的时候，一定不是和合本，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版本，自然的话就把那个话用自己的话去讲出来。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榜样，但是我觉得好的你可以跟我学的话，就说我大约有些时候很重要的经节我会看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中译本的话有三个，和合本、新译本还有律例中译本。然后呢这个英文版本的话 King James 一定要看，因为它是直接从原文的翻译。 NIV 的话比较通俗， NASB 的话是介于中间， AMP 的话是有点扩张。所以说你就如果对那个经节你很感兴趣的话，你想背过它的话，你想把那个主的话语记在心里的时候，就用这些方式你去把它研究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记住它。应该我们有背景比赛嘛，哈，就在我们的酝酿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如果你心里边有些圣经，有些神的话语，那么当把主的话语藏在心里的时候，结果是免得我得罪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主的话语在那边，你不知道那个圈在那个地方，你跨过圈你也不知道啊。就像你现在学驾驶执照，你现在说这个你没学过那个笔试，你怎么去参加路试？你根本不知道说那个红灯的时候右转，你要全都停下来，你说没有车就转了，警察就找你，而且就罚你款。而应该规定里面就是这么讲的，我讲应该没有错吧？我太太就这个罚两次了，她说没有车呀，前面红灯也没有车，右转你管理他干嘛？必须停，你不停就是违法。当然警察不抓你，那是怜悯你。不知道这些律法，那你犯错你也不知道犯错。所以说，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边的时候，就免得得罪。那么他们得罪的时候，又回到说少年人呢，你可能的你的行为就不洁净，因为你根本就在不知道无意当中去得罪了神。无知是一种罪，我们知法犯法是一种罪，无知也是一种罪。 OK， 这是第十一节，就是我们要记住一些的话语。第十二节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就是他这个讲到这个时候，他就心里边就觉得这个有个感慨，说主啊应当称颂的。后边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说作者这个人和我们灵修的人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说主啊你是应当称颂的，用你的教训来塑造我吧，我愿意在你面前顺服，我在耶稣面前没有什么可坚持的，主你就我就是泥土，你就是陶匠，随便捏，随便拆毁，随便建立，用你的话语把我塑造成耶稣的形状和样式，我有一个谦卑受教的身心，这个是这个含义。求你将你的律法来教训我，来塑造我。这是第十二节。十三节，那十三节他又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你会发现当你灵修的时候得了这样的一些好处，主对你有提醒，你也有一个经节让你觉得哎呀，这个我今天默想的经节，我就这个经节对我真的是这正常门呐，你要抬起你的头来，你的网要进来，哇，我都觉得都是哇，这个是我应该把我头抬起来，神不是让我低头的，而是让我抬起头来的。哦，这个这样的一个话语让我记住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去传扬，说主啊，我都看到说，哎，太伟，我们这一天你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头有点低啊，有什么困难？说抬起你的头来，众臣民呐，你抬起了你的王有进来，你的王是得胜的君王。这个话你会传扬，用你的见证 去传扬这样的信息，而你这个传扬不是很空洞的一句话而已，而是带着你背后那个生命的见证，是你亲身的经历，带着情感，带着一种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个传扬。因此你到底说啊，哪一天让你分享，你有很多东西分享，因为你灵修里边得到很多，你被生命得到建立，你让神洁净了你的行为，让你这个让神去有你的话语藏在心里边，然后呢被你神的律法律例他的话语把你塑造起来，你有很多的东西，你会发现真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的叶子真的是清脆，你的果子就是果实累累，即使在别人眼里边看起来是不好的处境当中，我们依然可以。因此我们用嘴传扬你口中的一切的典章。第十四节，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这一个是一个优先级别的问题，你去一看英文的话，就是说它的是 rejoice in the riches， 就是说你喜欢什么吧，你在里边，你在一些的丰盛里边找到一种乐趣，找到你的喜乐，找到你的我在这，我只要一看连续剧，我觉得特别宫中戏，哎呦宫廷里，我就觉得哎呀笑好太好了，就说哎如鱼得水，就这种。他说你只有在这种喜乐里边，他说我能在你的话语当中也这样的喜乐，那个优先级别是不亚于在你觉得最高兴的事情。上一次打王者荣耀，我特别在网上查什么叫王者荣耀，后来发现我这个年龄已经没戏了，到目前为止我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情。这个也可以打没关系啊，就说也证明自己现在年轻啊，或者说，但是我们如果你打王者荣耀打得很好，很哎呦哇，就是在这里边觉得很有很享受，那你的灵修就应该这个话题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我在王者荣耀里边一般。一切的财物，一切的这种的丰盛当中去享受，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把这个灵修读经啊，就是像鸡肋一样说哎呀完成个律法，否则的话哎呀就好像对不起神一样，没有那种的优先级别，那种的兴趣。第十五节，十五节他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这个又一次提到默想，就是我们去拿到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包括其实他的前后因果你也很难说谁是因谁是果，你说我这边有兴趣我就默想，还是因着默想才有兴趣，你很难讲清楚。但是你的的确确神的话语让你一打开就发出亮光，然后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在前边，我不知道怎么寻求的时候，哎，他就在前面一盏灯，在漆黑当中，哎，有一个盼望，有一个指向，这些都是让我们去可以默想的。然后呢一天的灵粮，我看重你的道路，而是说哎呀去问这个问那个，然后自己啊算了管你呢，还是说主啊我知道你的智慧够用，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这是第十五节，我们要默想，这也是也成为一天的灵粮，我们就看重主的道路，看重主的指引。第十六节，我要在你的律例当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这个时候也是提到说像第十四节那样子，说我们就是说喜悦，他这个地方是自乐，我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找到那种自娱自乐，那种的快乐，那种的满足，那种读书的时候觉得好像似乎是没有一个人，我非常的 lonely， 但同时我觉得我真的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有神够了，如此的丰盛，如此的满足，在神的话语里边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哇太美了，这种的自娱自乐，在律法中那种自己享乐，这个是看到说让我们在里边就不忘记神的话。因此让我们看到说从第九节一直到十六节，其实就是在讲到说怎么样才能洁净一个少年的行为。他要提到反面说不要偏离你的命令，然后呢这个要不要忘记你的话语等等。因此让我们看到说 少年人用什么警醒他的行为呢？就是要谨慎，要看重主的话语，就在主的话语当中去谨守，就在主的话语中去自乐，主的话里边去挖井，主的话里边去找那个活水的泉源。就这一个含义里边，我们就可以用灵修去来看这段的经文。因此我们的灵修是非常丰盛的，我们就在里边去把神的话语去挖深了，磨细了，掰开了，把它吃进去，打开就发出亮光，慢慢细嚼慢咽去满足你生命的这一个营养的需求，你就长大，你就成熟，你就内心就刚强，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你有神，因为你有神，所以说你得了自由，你什么都可以去，在什么情况底下都可以勇敢去面对，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自己的祝福。所以说我希望我们新年立志，第一个灵修读经，不需要读太多，一节两节三节四节都可以找到这些的，按照这些找到你的这些的东西。 OK， 如果说第九节说少年人有什么洁净的行为，按照我们和合本的翻译的话是要遵行你的话语。为什么说这个他翻译成遵行，也的的确确有这个含义里边，原因就是说你光是在研究，说你听我在讲，或听有些属灵的这些的这个弟兄姐妹在讲说啊，灵修多么多么美，我怎么觉得就是无聊呢？就我东西，就是因为我没有去遵行。有些东西，是要像农村那个压水井一样，农村压水井怎么叫压水井？你们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听过没听过吧？刚开始压水的时候，那个积水的时候要怎么样？往里边怎么样？你不但压不出水来，还要往里灌水嘛？是不是？要往里灌水。你说你凭着意志力，我就这就灌水，灌的一边灌一边压，然后那个空气吸出来之后，它把底下地底水也吸出来了。就像清教徒说过一句话说，你要祷告，直到你可以祷告为止。前面的祷告就凭着意志力祷告，然后后边就是神带你一起来祷告，那种很自然的、很享受的这种祷告。因此，遵行神的话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我在等着，说哎，我总觉得没有自乐，没有这种在里边找到那种感觉。那种感觉是你要走出去再找那种感觉的。你听没听过林彪有一句话？对你们这个年龄提林彪有点太久远哈。林彪是谁？知道哈？林父同衰嘛。他讲过一句话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你们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要在理解中去执行，要在执行中去理解。他这个话说人的话呢是有点太吹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把老毛的话吹到神那个位置上，但是他这个话用在神的话语上呢是对的。有些东西啊，你只有踏进约旦河才会水开，水才会分开，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遵行。这个遵行的话，其实我们回到诗篇第119篇，就同一这个诗篇的119篇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这个是他非常强调遵行。你可以发现第一节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依行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这人变为有福，是你们想到哪一节？诗篇的第一篇，就说不从不战不说，然后呢后边就说唯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想，这人变为有福。 OK， 他在那强调说默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个这两节119的第一节第二节，这人变为有福的共同特点是遵守。你去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那这个这样的话，我们遵行一心寻求，然后才行为完全， 那后边一直在讲到说第三节第四节我们都会看到说他其实一直在讲到这个遵行，说这人不做肥的事，不遵行他的道，但遵行他的道。他在讲到说又是讲到说什么叫这个洁净他的行为，就是反面的话就做不做肥的事，不好的事情，但是的正过来的话就是遵行他的道。第四节，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威要我们殷勤的遵守。在这边提到说耶和华之所以让我们学习圣经，之所以他这样的吩咐，目的是什么？让目的让我们头脑很大，可以写一篇论文出来，目的是什么？第四节后边，唯要我们殷勤遵守。因此我们的目标不是，不要搞错了，说我就把神的话语把它背过它，很重要。你不背过它，你怎么去遵行呢？你目的是遵行，然后我们其实只有在遵行当中才能真正体会神的话语，只有在遵行当中才能体会那种神的话语的能力。我们反复在讲，包括今天这个上午我们啊，不是中午的时候，我们组织学讲到奉献，又提到施比受更加有福。你这个话一背过，又能怎么样？你就给出去的时候，你才真正体会到给比去拿有福气，施比受更加有福。这样的一个真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自由。所以说，目的是遵守，而且是殷勤的遵守。第五节，我们之所以能够行事坚定，是因为遵守你的律例。这个因果关系很难讲，是因为我们遵守你的律例，所以我们行事坚定，还是因，不管怎么样，因为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就会不会摇晃说到底是这样子还是那样子。我们自己都觉得、啊、你说有道理，我也说有道理、yeah、但是当你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个律在那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是很安全的。孙悟空给你画那个圈，那个是管用的，你的这个圈里边是绝对安全的，你出这个圈就不安全。我们做父母的教小孩知道说，你不能说啊，你这个随便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你必须给他一些很清楚的界限，他才觉得安全。如果你不给他界限，他觉得，你觉得他很自由，但是他没有安全。我们跟他讲说，就在这个 court 里面去玩，不要上马路，马路是危险的。他就觉得在这个 court 里面他玩，他说哇打滚啊都可以，他又不会上那个马路。他说哎你哪地方都可以，他自己觉得那个车来回走能行吗？他觉得哪个地方都不安全。但是这是一个常识，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行事坚定，到我这个年龄，有一次我们跟博文的讲师到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就突然觉得我们的 fundamental 的信仰是什么，其他的我就信，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不信，你不信，你不信那个还能管我，那我还能把你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生命搭进去，就这样子。我们的确经历到这神又真又活，我知道福音的大能，我神呼召我们就做这个事情，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活长活短，哎，你又能怎么样呢？因此你会有就那种非常 sharp 非常的尖锐，跟别人讲话非常有自信。我们就是这样子，我就考察过了，我就像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我都考察过了，就虚空的虚空啊，日光之下到日光之上也可以啊。因此我觉得我行事有坚定，你怎么看我 I don't care。 同样那对你们这个年龄的话，是否行事坚定不一定，因为你还是在摸索呀，然后这个是工作呀，男女朋友啊，身份等一大堆。但是之所以我们可以行事坚定，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我就遵守神的律法，在遵守当中去经历它。第六节，我看中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也同样说我们就是这个优先级别问题，也不至于羞愧，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不洁净的行为。第七、第八，哎，抱歉，给你啊、哦，对不起，我真的是管用，给你 A 呢。OK， 好。 然后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遵守，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就说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我们称谢，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必遵守你的律例。主啊，求你不要丢弃我。当然神不会丢弃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遵行。因此从这一段的经文里边看到说，遵行神的话语是如此的重要。遵行当中，我们真正开可以去理解神的话语，才能去明白一些神的话语，才能经历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耶稣的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他其实他自己也那么讲过，他在讲对一些法利赛人讲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他也得讲到说，我们查经应该查过，上一次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经节，就是说他说你先照着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然后你才明白，你先踏进约旦河，你才知道说神他是的的确真的应许，你先凭着信心去做出来，去遵行神的话语，先遵行，然后呢后边才会明白。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说他跟我们有些时候的这个过程啊不太一样。以前也提过那个例子，就是说箴言的第二章的地方提到说，我儿你要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然后后边就侧耳听啊，专心求啊，呼求啊，扬声啊，寻找啊。他说前面先要领受，先要存记。所以说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作为少年人，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要立志，我们一方面对神的话语要谨慎，就前边我们看到的第十节到十六节。另外一个要学习遵行，懂还是你理解还是不理解，遵行得遵行当中去理解，你才能真正理解，你说我弄清楚弄明白，再去神的话语，那就是站的地方学钓鱼，你不动，先试，先去遵行。我们用下面一个经节，这个也很熟，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二十一、二十二，我想这个大家一起来读，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团体。自己的话，人若自洁，这一部分的话，你通过灵修，自己的灵修、祷告、读经是可以完成的。那当然，2018年。今天1月7号，你还可以开始，从今天开始去拿一段圣经，或者说找一个一些的 app 也好，也找一些找你要读对哪本书很熟不很喜欢，你去读，然后呢去开始学习灵修，然后呢你就按照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119章的这个第十到十六节去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呢，人若自洁，就脱离卑贱的事，神的话语、神的灵就会让你洁净你的行为，你会发现你会就不被一些东西捆绑着，被一些勾住，你出不来，你不会觉得我为什么这样子，你会发现你这个人就越来越有自由，越来越有那种耶稣的形象样式，然后你就会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你就有能力去行出各样的善事。这是第21节。因此我们第一个立志就是要开始灵修读经，开始背经， 而且要遵行神的话语，不要光研究，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立志的两个内容，第一个灵修读经，第二个遵行神的话语。下边一个立志，其实总共三个。第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你自己会有很多的诱惑和试探，你要逃避，快跑快跑的。但你周围有很多的团体，很多的人，他会把你拉下水。你现在有一个 iPad， 一个 iPhone， 或者什么 phone， 你会觉得很多东西会把你拉进去，觉得进去哦，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很多的上瘾。那你怎么办呢？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个团体，一同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不要停止聚会，如果你要停止聚会的话，大约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你不容易回来，因为外边的试探太多，诱惑太多，让你觉得你的灵魂底觉得很舒服的东西太多了。但是那个对你好还是不好，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因此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彼此鼓励，不要停止聚会。现在我们能够有的星期五、星期天，有些时候偶然一个月的一个礼拜三，其他的可能你自己还有我们自己也很多，正式的话礼拜五会或者礼拜六、礼拜天。我们自己是一块黑色的炭，就是说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这个了不起，然后我们自己可能也点了一个火把，然后呢可能平常的时候也已经快熄灭了。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这是神的家，我们有些的属灵的长辈的带领，我们有一些这个一些的这个各样的不同的文化，这样的彼此在基督里边一同的去见证神是合一的，神是福音的大能。然后我们就看起来是很 ugly 的一个很丑的一个木一块炭，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红红的，就生出火苗来，就可以把我们的心照亮。我会发现我们来聚会跟离开的时候就不一样的。你星期五不来聚会你在家干嘛？你星期天不来聚会你在家干嘛？我们自己好好想一想，我们在家干了有那些事情让我们觉得有用吗？很好吗？我不知道你们，我从来去参加祷告会什么或者参加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来的时候啊，这个还有好多事情，哎呀这一直在困了。但是在我印象里边，我从来没一次说我回去的时候觉得哎呀真后悔来了。也可能因为我是牧者的原因，不知道，可能一直在讲话，我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也没有讲话呀。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自己是一块炭，又黑又冷，自己都觉得自顾不暇。当我们到一个火堆的时候，把你这块炭放在火堆里头的时候，你就被点燃，你就变得红红，你变得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会自己也觉得哇很有价值。你拿回去的时候说哇，你这个本来是很丑陋一个黑黑的冷冷的很冷酷觉得讨厌的一块木炭，哎，红红的热热的，哇，都看不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呐。新年三个立志，第一个灵修读经祷告，第二个遵行神的话语，开始试着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去坚定自己的行为，第三个不要停止聚会。一起你就在神面前有一个许愿，说主啊，我不要停止聚会，因为我知道我的罪行。然后我们一起手牵着手走过2018年，在神面前有这一个尾声，有这个励志。当你觉得啊不行的时候，你就想起了这个励志，你就来了，你不会后悔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不过是一群孩子，而且是生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主，感谢你，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经历我们的生活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但是主，有你的话语，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就感谢你，你的话语打开就发出亮光，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用你的话语去塑造我们，你的灵去牧养我们，去来抚养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讨你所喜悦的人，被你所使用一个贵重的器皿，不管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不管是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边，不管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环境是稳定还是在变化当中，主，我们都是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因为在你没有转动的影儿，主，你是那活水的泉源，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每天站在基督的磐石上边不动摇，主，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位，也同时恩待我们这一个团体，我们彼此相爱，在基督里边彼此建造，主，让我们一同在这个你的这一个火热当中，我们也变得火热，谢谢你恩待我们2018年，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能够去经历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周是我们守主餐的日子，感谢，为的是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因着他这样的大爱，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有这样救赎的恩典。让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宝贵十字架》，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圣餐。
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
家。